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聊聊 DAG 有向无环图的话题。那 DAG 呢，它作为一种底层的数据结构类型，它其实天然的，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区块链的这个范畴里面，它其实就带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性和争议性。因为有很多的人会认为说 DAG 它其实严格的去算，它其实并不是传统的那种区块链式的那样的一种结构。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DAG 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我们看到其实也越来越多的，我们发现应用在不同的一些公链的一些项目的他们的一些技术底层，我们会看到 DAG 的一些身影。所以 DAG 无论如何都是我们不可绕过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 DAG 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它跟区块链那种技术的特点，它有怎么样的异同？同时呢，它会有怎样的一些天然的一些优势和它显现出来的可能暂时比较明显的一些缺点？那更不用说，我们也会讨论到此刻使用到 DAG 技术作为底层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他们是怎么样来应用到 DAG 这样的一个技术？好，那首先来讨论到关于 DAG 它和区块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确实，如果我们很一对一的去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 DAG 它其实并不是一种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区块链式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因为如果我们去回看说比特币它作为区块链技术的第一个应用，它使用到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呢，它其实是每一个区块它会新产生的区块，它会添加到前面的最后一个生成的区块的之后，并且呢，它会包含有前面区块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哈希值信息，也就是说，新产生的区块它会包含前面所有区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信息，会含在新产生的这些区块里面，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生成的之后的这些区块会按照生成时间的先后被逐一的添加到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最尾端，那这是整个传统区块链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 DAG 有向无环图，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单一的链式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它其实是更像是一个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中国人或者说华人的思维去看的话，它更接近于我们传统的那种族谱式的那样的一种结构。也就是说，在 DAG 或者有向无环图这样的一种结构里面，每一笔新生成的交易，它并不会对所有的在它之前发生的这些交易去负责，它根据机制的不同，它可能只会负责两个或者以上的不同的先前发生的交易，对他们去做一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针对两个或者以上的交易去做验证的这样的一种指向，其实就是 DAG 它所谓的这个有向无环图里面的这个有向，它这个向指的就是这个针对于某个先前发生的交易去做验证的这样的一种指向。那无环是什么意思呢？无环其实指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交易，它也是会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不断被添加进到这个数据结构里面，但是它是永远不会生成是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它只会不断的往后去推进。只是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区块链结构去比的话，它是一种树枝往外去分散的这样的一种结构，而区块链它可能是一种单一的链条，不断的去在一个链条之后去增加一个新的区块这样的一种结构。那其实实际的去说，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广一点，我们把视野放到不单单是局限于区块链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 DAG 也就是有向无环图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其实已经普遍的、广泛的应用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涉及到计算机算法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的所谓的这个 random forest classification，也就是随机森林的这个算法里面，那同时呢，在这个硬件的电路架构设计里面，我们也会经常会看到 DAG 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或者这样的一种算法特点的它的一些身影。那既然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 DAG 的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技术特点，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一对一的去对比。DAG 它和传统的这种区块链的这样一种链式结构相比，它有哪些非常显著的一些技术特点？ 那首先呢 DAG 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下面，随着网络里面的发生的交易的次数的增加，整个网络的安全性也会随之增加。那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会发现在 DAG 的这样的一种树状或者说图状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下面，如果网络上的交易非常多同时去发生的话，那我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一笔交易，它可以很快的得到很多在它之后发生的一些新的交易的同时的验证，那就可以保证这个网络的一个更加的安全性。其次 DAG 结构下面和在传统的区块链的链式结构下面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优势，就是这些节点他们提交的交易可以多节点同时提交，也就是并行的去提交交易，并且呢各自去按照 DAG 结构的那个规则各自去验证在自己之前发生的那些交易。所以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导致了，如果使用了 DAG 结构的话，它其实等于就很好的去解决了我们在传统的区块链的这种结构下面发现的或者出现的这个扩容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交易太多同时发生，然后传统的这个区块链链式结构这个一个区块的大小它不足以去处理太多发生的这些交易，所以导致的这个拥堵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些手续费很高的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在 DAG 的这样的一种网络环境下面，它可以很好的降低我们用户的使用成本，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在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区块链结构里面，我们用户需要付费，就等于其实我们要付一笔成本是给到矿工，因为矿工会负责为我们的这些提交的交易去打包成为这个区块，然后这个上传到这个网络里面，对不对？那在 DAG 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下面，我们其实每个用户本身提交的这个交易，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节点，那我们等于说我们自己就是提交交易的这个人，那我们等于就不需要付任何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给一些矿工，所以这个网络的使用成本会极低，甚至说很多的这个使用到 DAG 结构的这些网络，他们其实声称的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是零成本。那再来我们会看到像 DAG 的这样一个结构下面，其实成为 DAG 网络里面的一个节点，我们这个节点它对于这个节点的储存空间的要求也会大大的降低。那这个其实是源于 DAG 的这样的一种结构下面，我们刚刚提到每一个新生成的交易它不需要对整个网络里面所有的这个树杈的所有的这个分支对这些所有的交易去负责，它只需要去负责提交自己的这笔交易，以及负责去验证自己指向的那几个交易和之前的这些交易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会大大的降低成为 DAG 网络里面的这个节点它的对于储存空间的要求，因为它就不需要储存整个网络里所有同时发生的这些交易信息产生的这些大量的这个储存空间了。那综合到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技术优势，我们会发现其实 DAG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它非常的适合去处理这些 micropayments， 也就是这些小额的或者非常高频的这些交易，因为在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支付成本其实是非常的低廉，然后呢随着这个交易的增加也会变得很安全。那与之相对的使用 DAG 的这样的一些网络，他们其实也需要去解决 DAG 的一些稍微短板的一些地方。那首先呢就是使用到 DAG 的这些网络，它有一个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交易越多越安全的与之相对的，其实就是如果这个网络上面没有办法吸引到或者说产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交易的话，那与之相对的那它其实是个双刃剑，这个网络的安全性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折扣。同时在 DAG 的这样的一种结构下面，因为交易可以大量的同时的去发生，所以这个网络里面比较这个传统的区块链式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它其实更容易发生的就是一个双花的攻击，因为同时发生的这些交易会导致不同的节点之间很容易在一个时间某一个时间点之间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信息差，那这样的一种短暂时间内的不同节点之间的这个信息差可能就会是 这些恶意的网络攻击者他们希望去抓住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综上所述，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其实 DAG 有向无环图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使用到这种结构的这些网络呢，它确实跟传统的使用比特币那一套链式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系列的这些特点。那基于以上的这些 DAG 它的一些技术特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加密行业内的一些项目，他们都有应用到 DAG 来去组成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体系。那其中呢，最早的一批中间就有包括像 IOTA。 那 IOTA 呢，作为一个声称是去打造一个去用于未来的这个物联网世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其实底层就是基于 DAG 结构去打造的。那这样的一种结构确实是很适合 IOTA 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因为未来如果我们这个物联网真正会让这个物联网的这些信息所谓的这个上链的话，那这些物联网它会发生非常多的高频次的这些交易，那这些交易或者这些信息的传递，如果我们使用了像 DAG 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的话，那当然中间的这个交易成本和信息传输的成本就很低。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些物联网设备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呢，随着这个数据越来越多，这个网络也会更加的安全。那所以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 IOTA 它在非常早期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吸引到大家很多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看好，也吸引了很多的投资。因为它这样的一种概念结合到 DAG 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确实看上去它的愿景和它具体的这个技术底层是高度的契合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在多链格局那期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到的那两个公链的一个项目，一个呢是这个 Phantom， 另一个呢是 Avalanche， 他们其实都有去用到这个 DAG 的技术作为底层。那从 Avalanche 这个角度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其实 Avalanche 它非常创新的去使用了所谓的这个三条链的这样的一种结构。那三条链中间的其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X Chain， 其中就是主要的这个共识和这个代币交易发生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使用到了 DAG 作为这个整个技术的一个底层。那另外呢， Avalanche 呢是将他们的这个智能合约是运行在他们的另一条链，就是这个所谓的 C Chain， 这条链呢又是传统的区块链的链式结构的这样的一条链。所以等于说 Avalanche 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非常多结构，它一方面呢又可以利用到DAG 的结构的一些特点去实现它更好的相较于传统的像以太坊它的一些局限性，同时呢另一边它又会在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些运行上面，那它又会利用到回归到这个传统的链式结构上面去，是非常的有意思。那如果我们去看到 Phantom 的话呢，那 Phantom 它其实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技术的一些突破性，比如说所谓的在这个 DAG 的这个结构上面，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项目里面相较于比较难去实现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呢，那其实在 Phantom 上面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它其实是能在这样的一种 DAG 为主链的这样的一种结构的下面，它去实现了所谓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功能。那在我看来，其实 DAG 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出现在区块链的这个或者说这个加密行业里面，其实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到过去几年区块链行业在2009年开始之后往后走的这样的一些路径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一直都是绕不开那几个非常大家老生常谈的一些所谓的这些技术瓶颈。那这些技术瓶颈都是绕不开，比如说像这个区块链不可能三角，那背后像牵扯到的就是这个扩容的问题，那同时伴随而来的就是这些新公链，像这个 Layer 2， 还有像这个以太坊 2.0， 其中的像这个分片技术的等等等等的这些应用。这些的应用的背后或者这些技术的探索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了是区块链行业它的一个发展必然。因为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这种链式结构，我们会看到它其实跟时代前面这个人群或者说社会广泛这个使用的这个 这个广度或者热度其实产生了一个落差，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个技术它其实走到了某一步，它其实就没有办法满足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社会人群对于它的一个期望。那在这个时候，那自然这个行内的所有的这些开发者和这些先驱开拓者，他自然而然就要通过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他需要去想不同的一些办法。那其中像这些分片和这些 layer 2的等等的这些项目，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探索。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DAG 毫无疑问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希望将区块链的这个行业往前带，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引导，让整个行业继续往前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其实并不应该太用所谓的这种原教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判断或者是定义说 DAG 它到底是不是区块链，它是不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图状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它就不是区块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反正不会这么去看，我会更加的以一种他们其实都是共同的为了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去共同的去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特别是像其中的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像 Avalanche 像 Phantom， 他们其实都是结合到了比如说像Phantom 它是结合到了这个所谓的在区块链里面相对来说比较 native 的这个智能合约的概念，结合到了这个 DAG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同时呢我们看到 Avalanche 它又是一边是结合到了 DAG， 另一边呢它又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样的一种链式结构。所以我认为他们共同而言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其实都是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正面的这个意义的。那进入2022年，我也是刚刚开通了全新的一个个人的 Twitter 账号以及一个 Discord 的一个社区，那欢迎大家去关注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那未来呢我个人更多的一些即时的思考和分享我会发送在 Twitter 上面，并且呢大家也可以进入 Discord 社区和更多志同道合对区块链这个行业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进行互相的一些交流，所以欢迎大家去关注和加入。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有所收获的话呢也请您点赞订阅分享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